我们来看十五章复活的问题。这章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存有疑虑、困惑，甚至于有不幸的恶心，保罗提出的教导。他重申耶稣复活的教义还有凭据，他也责备信徒对这么重要的核心教义的忽略。那在第十五章的一到十一节，我们先来看基督复活的凭据。首先保罗在一到四节，他重新的来说明福音的真谛。在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好，这个动词这个告诉呢，其实它就是有一个提醒的意思，因为这个是保罗一以贯之，从过去到他写信的时候，他所传讲的福音从来没有改变过。在第二节，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讲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个经文当中的持守还有得救都是现在的时态，意思就是它的果效，它的重要啊，你必须去持守，那么这些都是一直在产生果效，一直在进行的。但是持守它是一个主动的，而得救是一个被动的，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到将来，信徒要靠主不断的，我们持守在福音的根基中，我们要好好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福音的基础上。当然得救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达成，所以呢，信徒的得救也是不断的被主来拯救，意思就是主来保守我们，这个得救的果效，一直是延续的。好，所以呢，我们自己，我们要不断的保守自己，持守自己在福音的基础上，而我们的得救的把握也是不断的被主来持守着，被主来保守着，被他来拯救。这个是在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持守，我们要因着福音而得救，被拯救。那么第三、第四节我们看到的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在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好，那就最重要的，首先最要紧的，那这个是福音的核心的内容。保罗强调福音是他承受旧约的启示而来的，那不是他自创的，他是把从神领受的这个启示来传给，信徒。那因此呢，照着圣经所说，好，这地方讲到基督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有非常清楚的这样圣经的根据，圣经的预言，圣经的应验，从新约到旧约，照着圣经所说，旧约里面预言基督的死与复活，这个在以赛亚书的53章5到12节非常的清楚。我们也看到在诗篇的16篇的第10节，而使徒行传2章的27节，彼得曾经引用过，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在约拿书的1章17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夜。而在马太福音12章的第40节，耶稣自己说，约拿3日3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而在利未记的23章的9到11节，我们讲到出手节 逾越节的次日是无酵节，再次日也就是第三日是出熟节。以色列人呢要把出熟的果子或是一捆出熟的庄稼带到圣殿献给神，那这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主耶稣复活的那日正是出熟节献禾捆当作摇祭的日子，所以在旧约或者说圣经所说是非常非常清楚，当然不只是这些经文。那么耶稣的死，我们看见他为信他的人解决了重要的三个问题，耶稣解决了神对罪的愤怒跟审判的问题，使信他的人能够与神和好，这个在罗马书的五章第九第十节，耶稣的死也为信他的人，解决了被罪的权势辖制、被罪恶捆绑的问题，让人就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六到七节、十六到十八节可以看见。此外呢，耶稣的死呢也为相信他的人，解决了死亡或者是灭亡的问题，并且得着了永活的新生命，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五节。而耶稣的复活呢，更为信他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恩典。首先这个恩典就是使我们可以重生得救，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耶稣的复活为信他的人所带来的第一个恩典，使我们重生得救。接下来呢，我们还得着了因信而称义的这个恩典，在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还有呢，耶稣的复活为信他的人所带来的恩典，使我们将来我们也要复活，我们也要得赎，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这个就现在我们要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不但是在这个旧约，不但是在圣经有这样的一些清楚的根据，那么在历史的见证人在五到十一节，首先我们会看到基法，在第五节，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的第七节，我们看到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这是那使者对那些清早来到坟墓前的妇人们说的，然后呢，路加的二十四章的三十四节，那以马忤斯的这个门徒，在认出了耶稣以后，然后在兼程赶回了耶路撒冷。我们在路加的第二十四章的三十四节看到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还有呢，有十二个使徒，当然我们知道也缺多马跟卖主的犹大，那还有五百多个弟兄，最后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还有众使徒，其实有许多人可以作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那在八到十一节呢，保罗以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在第九节，他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当然保罗没有跟过耶稣，他抵挡耶稣，他还拿着逮捕令要去捉拿，在大马色的基督徒，但是主就得着了他，或者说他在一个特殊的经历上，那么 他认识了耶稣哈。好，所以他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大概是主后的56年所写的哈。那保罗除了他讲在这个地方讲他是使徒中最小的，那在监狱书信，也就是以弗所书的3章8节，他说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啊。那以弗所书这个监狱书信是主后的大概60到62年保罗软禁在罗马的时候所写的啊。那么还有呢，在提摩太前书的1章15节啊，保罗快要面临殉道了哈，这个在主后的64年了，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他讲述他自己蒙恩的这个见证，他讲到他得救的这个恩典，保罗极其的珍惜感谢主拣选他成为神的儿女，并且有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他，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我们看别人的经历很宝贵，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得救的见证更加的宝贵。我们看别人的见证，我们说别人的见证，那是第二手的资料，我们说自己的见证，那是第一手的资料。感谢主，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被主得着生命，得着更新，得救的美好的见证。我们接下去看15章12到34节，基督复活的实际哈。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用的是一个交叉的对称法哈。好，在12节到19节，他说死人没有复活这个假设跟他的结论。到29到34节呢，也是死人没有复活的假设以及结论。那中间夹着的就是20到28节，死人复活那是真实的，他讲到基督的复活那是真实的。好好，所以他用的是一个交叉的对称法在12节到19节、29节到34节，那讲的这个主题，如果死人没有复活这样的一个假设，那会带出什么结果呢？好，但是在中间夹着的20到28节，那其实死人复活是真的，真实可信的。那在第12节，我们看到这个基督的复活跟信徒的关系哈。事实上从13到19节，保罗一连用了7个若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前提哈。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就没有基督复活的事。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福音，我们信主，这都是枉然，也是在为神做了假见证。那死人如果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信徒的信是枉然，仍然还是在最终将来要灭亡。那如果我们只靠基督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在12到19节反复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前提，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结果就是基督就没有复活，我们的信是枉然，我们也传也是枉然，我们在做假见证，我们就没有指望，比众人更可怜。当然基督复活我们也有复活的把握和凭据。20到34节，我们看到复活的意义，基督的复活是信徒复活的保证，这个在20到22节。在第20节，我们看到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事实上这个但基督其实也就是指现在了，但现在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就强调了这个前面讲的13到19节这个假设的前提是错的。好，因为基督实在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基督徒不但不会比众人更可怜，反而是更有福。那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显明耶稣他是第一个由死里复活的，他是 荣耀不能朽坏，是不再死的生命，基督徒将来必有的荣耀复活的保证啊，主已经为我们成就哈、啊。好，那么啊，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荣耀复活的这个保证呢啊，跟圣经里描述其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拉撒路也从死里复活，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也复活，但是呢啊，他们的生命还是会面临最后的死亡，但是。当我们信主，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的生命，那我们会一直与主同在，我们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在23到28节，我们看到讲到基督必要做王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哈。保罗没有记载细节哈，他就讲了先后的次序，他讲到复活的次序是基督先复活，然后信徒才复活，以后呢基督就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和有能的都毁灭了，因为基督要做王，直到父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死亡是最后要被基督毁灭的仇敌，因为父神使万物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也伏在父神的脚下，来显明父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好，所以保罗也针对教会当中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啊，他以基督复活要毁灭死亡带来复活来加以驳斥哈啊。那么在27节是引用了诗篇第8篇第6节的话，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27节啊，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好，这个27节解释前面所说啊，基督作王要除灭一切的仇敌，是合乎父神的旨意哈、啊。所以27节有出现三个他，都是指着基督哈、啊。然后28节哈、啊，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万物都伏在父神之下，这个工作是借着通过了父神使万物伏在基督之下的这个形式来完成的。所以呢保罗没有讲细节，保罗讲到先后的次序，基督必要做王。那29到34节呢那么保罗是特别对否认有复活的那些自欺欺人的所做的一个警戒哈。好，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一切都没有意义啊。保罗以教会还有他自己的例子来劝诫信徒，你不要被这个世俗的朋友说没有复活的事这样的谎言欺骗败坏了品德，得罪了神。我们会在29节看到一个解经上的一个问题哈。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好，在全本圣经我们只看到这里出现的一节为死人受洗，保罗没有解释，那他很清楚的在讲一件事，可能是在教会里有发生，而教会的人接到信看到信的人也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后世的我们读这封信的人我们就不知道了哈。好，因为他只有一节在这个地方讲到为死人受洗，不过保罗他没有提到他自己的那一个看法但隐含的，因为他把那些他说的那些跟我们来分开了所以其实他应该也是不认同的，但是教会可能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事哈。好，这个是很多的解释，没有什么统一的一个看法哈。基本上分成两类吧，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对那些已经安息了但是他来不及受洗的信徒呢我们就为他补行洗礼哈，就是为死去的人给他施洗哈。 为死去但是来不及受洗的信徒，我们就为他补行洗礼。那第二个说法呢，就是说啊，为死去的人的缘故而受洗啊，他来不及受洗，那我就代替他来受洗哈啊，这就是一个代替洗礼啊。前面是补行洗礼，在那个过世的人的身上，给他受洗，而代替洗礼是在活的人的身上啊，为那个来不及受洗的信徒，我就代替他来受洗哈。那学者在第二个说法的这个认同是比较多些哈啊，那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那个死去的人他是有见证的啊，我看见他的安息，我受感动啊，所以呢我也愿意受洗啊，这也是另外一个说法。好，所以其实他的说法是很多哈，没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保罗用那些为死人受洗，跟这个三十节讲到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他把这个他那些跟我们分开。由此可见，保罗其实他虽然没有很明讲他的看法，但基本上来讲他也是不认可只是这是一件很特殊的事那后世我们读这封信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来了解全部。不论如何，我们会看到当然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你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好，那到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保罗就用他自己的来讲，他用他自己的例证在服事上的这样的苦难，为着侍奉而面对的逼迫哈。好，他说我是天天冒死甚至在以弗所同也受战斗哈。如果没有复活的是我，这又何必呢？好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哈他在以弗所同也受战斗是真实的还是寓意的呢？基本上保罗是罗马公民，应该不会遭到这样的一个刑罚这个地方比较像是象征性的一个笔法，表示的是他在以弗所跟其他地方所遭遇的危险哈。事实上保罗所遇到的苦难是非常多的哈。保罗最不缺的就是苦难呀，这是他服侍主所经历的一切这个在服侍上所接受的所面对的是极其的不容易哈。那保罗用他自己的例证说，如果没有复活的事，那我做这些我这么样的奋力抵抗又有什么意思呢？那因此呢保罗也就责备那些不认识主或者说不信复活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保罗就特别的来责备。我们就接下去看35到49节，讲到信徒复活的身体这个地方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寓意保罗用很多的例子他以种子，他以动物，他以天上的、地上的形体、日月星辰的荣光等等为例，来说明复活的身体跟现在身体的不同，还有复活身体的超越哈。好，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哈。好，在35到41节有人说身体要怎么复活呢？好，那么不信的人提出了两个问题，怎么复活？复活的身体是什么状态？哈，那保罗直接的回应是无知的人哈。然后当然他还是做了很清楚的一个解说哈。好，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埋下去的死了的种子，那么神给了他新生命跟新的形体，他活了过来哈。那么哥林多的信徒也有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人死身体就朽坏哈，身体就朽坏以至于有人就受了煽动有人就不信复活也不信基督会复活那有人在这样的光景中保罗觉得这需要很清楚的一个教导，甚至于警惕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基督复活的真实性，以及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将来必要复活的真实性。 在37到39节，我们看到说，神有他的主权来统管各样的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形体。人在地上的形体会因为死亡而腐化，而复活的身体却是属天的，跟以前的是不一样啊，是不一样啊。所以保罗从地上生物之间的不同的例子，然后就转到宇宙星体之间的不同啊，所以40节它是连着上面的39节以及下面的41节，那整体的就指出了复活的身体跟地上的形体，也就是没有复活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哈。好，天上的、地上的、属土的、属天的，好，这些的例子，事实上都是在讲复活之前跟之后的状态。那日月星辰的荣光啊，也是一种啊一种说法，也是一种比方哈。好，倒不至于要把它解释说啊，你在地上你的属灵生命如何啊，那么你的金钱啊，你的生命的丰盛，可能你将来你就是一个太阳的荣光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荣光哈，我们也许不需要用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事实上就是有各有不同。保罗用着地上、天上，用很多的这个比方来告诉信徒我们现在的形体跟将来的形体的不一样。特别在42到44节讲到复活身体的状态前后的变化事实上他从36节他就已经开始在叙述了在死跟生，然后朽坏的跟不朽坏的，羞辱的跟荣耀的，软弱的跟强壮的，血气的跟灵性的，非常的丰富。这样的描述可以很清楚的、很丰富的，让我们可以明白。那当然中间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亚当跟耶稣基督哈。那保罗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哈。他在第45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哈。好，这句话的意思就带出了一个首先的亚当，那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末后的亚当哈。首先的亚当与末后的亚当，也就是末后的亚当是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类比哈。末后的亚当也是在45节哈。亚当带来的就是活在世上的这个身体但是他违背了神的吩咐，他与神隔绝但基督带来的却是永远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与神和好，借着复活得到灵性的身体，叫人活的灵。在50节到57节就进到这个复活的时机，还有它的终局哈。好，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在50节哈。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够承受神国。在什么时候呢？这个改变在眨眼之间，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好，这个是51到52节哈。好，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哈。好，那意思就是安息在主里的这个安息哈。乃是都要改变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死信徒复活，而活着的信徒就被提要经历改变哈。这是一个奥秘，感谢主哈。所以号筒在旧约的时候常常用在庆典凯旋那也用在神荣耀的显现。那号筒在新约也出现在耶稣的教训，马太福音24章的31节，还有保罗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的16节，还有使徒约翰的启示录的8到10章我们都可以看见。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53到57节，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的25章的第8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带出了得胜的凯歌 耶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告诉我们，使信他的人脱离了罪和死的权势，得着复活的确据和盼望，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好，这地方让我们看到说经上所记，在第五十四节，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的这样一个宣告。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复活的很清楚的，保罗在十五章用了这么多的经文前前后后，然后来告诉我们奇妙的过程真理不改变的，清清楚楚的把握哈。那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我们该如何呢？我们要靠着主坚固不动摇。五十八节非常的宝贵哈。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是会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在服事上也有许多的挑战，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不免碰到难处哈。好，有的时候可能会打击我们服事的热忱甚至于让服事者心里信心动摇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呢，当我们有清楚的得救的把握，清楚的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确据，这些清楚的真理的根基在我们的里面，那保罗提醒的这样的一个鼓励也成为今天我们服事主活在地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慰和激励。坚固不动摇，竭力做主工，因为我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